好的，我们今天学的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也是这个学期的最后的一章，因为我们下周呢就没有课，经文的学习我们有个分享。第十章，好，找一个弟兄吧，给读一下第十章的一到五节。钟辉，你读一下好不好？
我实在在地告诉你们，羊临近羊圈，从不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他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好，谢谢。大家谁有过这种牧羊或者说看到别人牧羊的经验？不多是吧？好像只有几个。
草原小姐妹。牧羊女。
真的吗？
真的。
OK， 那你给解释一下耶稣说的这个句是什么意思？
嗯，如果你这羊放的时间长了以后嘛，它会能看到你的人，它就跟你走。
嗯。
这样子的，就如果你对它越温顺，它越顺从于你，就这样子。如果你对它凶暴的话，它也会追随你，但它会害怕，远离你，就是也会跟着你，因为它知道你是牧羊人。
好。好好，我现在去讲这个啊，因为我小时候我不是牧羊，男孩牧羊仔，但是因为我们住的那片有那个有家，有好几家都是有自己的羊群的，因为我们住的当时在包头的时候，你也知道内蒙古大草原啊，但是实际因为在城市就相对也是有点机会，但不是真正在草原上。我讲错了，你给我指正啊，就是说是。羊人进，耶稣所说的人进羊圈是吧？不要从门进，从脖子爬进去。
羊圈
，那羊圈就是说，一般的在牧羊的时候呢，如果羊群多的时候，它会闹个羊圈，对吧？或者它靠，好比这个地方是比较高坡，它就顺着这个高坡，然后垒上石头，这样垒上石头之后，就这儿闹一个门，对吧？大概是这样的。当然人进正常的进都是走，这就叫羊圈，它会从门进去，因为大部分是石头去垒的，它要是从别的爬进去，那当然是为了偷羊，就是贼是吧？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在加利利有很多的时候，它是有一种叫雇工，就是这个看顾羊的不是他的羊，他是被人雇来看顾他的，所以说看门的这个看门的实际就是说他实际是个雇工啊。如果雇工对这个羊很好的话，实际和牧羊人是一样的啊。如果不是雇工，和牧羊人呢自己去看顾他的羊呢，羊如果听到声音，他就可以带领羊。然后打个比方，有两群羊，一个牧人，这一个牧人，他后面有很多很多羊哈。他们在旷野碰到一起的时候，他俩站在一起就聊天，那羊一下就混起来了，混起来的时候，他俩聊完天了，他还不一吹口哨或者嘿，走了。那羊他自己羊花就跟着他走，那个牧羊人他的羊就跟着他走了，所以说这是很有一个当时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所以羊是听见牧羊人的声音，一般他们都有特殊的一种口号，去叫啥，去叫，然后他就会跟着他走，所以说这个是用很清楚很有生动的一个比喻，什么是一个牧羊人。第五说，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对吧？如果你要去个羊群，他不懂，他不认识你，你有声音他不熟悉，你去的时候他会跑的，他不会接近你的。但牧羊人就不同了，这就是这个比喻。 然后在圣经中实际有挺多关于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当耶稣说到牧羊人的时候，实际听众当时的那些犹太人知道耶稣在说啥。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两处的经文，一个是撒迦利亚书11:7，谁找到给读一下。撒迦利亚书11:7，
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的群羊，一月之内我除灭3个牧羊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还要读吗？
就行了。你就知道这撒迦利亚书也讲到牧羊人，因为有些牧羊人实际他们是不是真正的牧羊，他是雇工，他是对羊是不是很好的，因为他没有对羊的生命，他只是拿钱，只要是有一天一份钱，所以他不是太在乎这些羊的情况。好，我现在要做个比赛，一个找一处的经文，一个是用真正的圣经你去找，还有一个用你的电手机上的圣经，谁想加入这个比赛？谁觉得好？你找这个真正的本的圣经啊，谁找手机上的圣经，觉得自己很快？我想到底看一下这个手机快呢，还是人翻纸快？你俩啊，准备好了吗？好，预备开始。我不管是啥，旧约新约。以西结书34:11-16，以西找到去读。
34:11，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凭信心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的山上一切溪水旁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残果，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我的羊群呐、啊，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
可以了，够了。就是耶稣用的自己是一个牧羊人的比喻，实际在旧约中有很多的，包括大卫的诗是吧，诗篇23，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说对犹太人来说，当说到牧者的时候，实际是蛮对他们来说是蛮亲切的，是蛮熟悉的一个地理和人文的环境。录的呢，六 OK。耶稣将这些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个就让我们觉得有点奇怪了，就是按理说犹太人当时的情况是他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的，但我想可能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被掳，你知道被掳70年，流落在很多的地方，最后归回了之后，实际有很多的文化，很多对圣经的理解已经就丢失了它本身的原来的意思，而是注重很多的律法。我们之前不是学到很多法利赛人吗？就是说圣经很多的道理是让我们和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圣经的真正的含义意思不是提供一套律法，一套生活的标准，你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这个。实际当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约翰，当这是约翰的一个解释，就是耶稣将这些比喻告诉他们不是真的 很清楚耶稣在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不太清楚之后，就到第七节，谁给读一下七到十？七到十。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嗯，好，谢谢。因为在之前他讲到这些一个牧羊的这个情景之后呢，到这儿他就更很清楚说，我就实际就是这个门啊，我就是这个羊的门。因为之前的法利赛一直想要去杀他，然后或者还有很多假先师传说一些不是真正神的话语，所以说他就耶稣就解释说，在我以前所来的给你们讲啊圣经的道理，那些都不是真正的是牧羊人，那么他们是贼，是强盗，羊不听他的，听他们的。也就这是实际就回到了当时的情况，很多法利赛人的教导很多百姓是不太听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很严格的当时的一些规定，百姓没有办法，不得不顺从。耶稣就第九就接着说，我就是门啊，我就是这个门，那么进来呢就要得救了，而且有草吃。又讲对比的说，那些盗贼来无非是干什么，偷窃来杀害，然后最后一个总结，我来了是要叫羊括号啊，看有个括号对不对，做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实际用人，实际当说到这个羊的时候，实际本身是指是人，而不是指羊了，就是讲到真的耶稣实际用这句话把他来的整个目的是干什么，过来是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谁再给读一下十一到十三节后面的十一到十三？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
好，谢谢。这个稍微有一点的背景的知识，刚才我们刚才说这个看门的可能是雇工对不对，那也可能是这个雇工也是帮助照顾这群羊的。为什么狼来了之后他们会逃跑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有时狼是成群，狼是很少是单独出现的，都是成群的，当成群出现的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的，但一般狼没有那么强的力量是可以对付人的，很少羊群狼群会主动去攻击人，很少发生的。但是有一个问有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雇工希望有狼来。为什么？当狼来了之后就把羊咬死的，因为狼很就是说一般的狼攻击羊的时候它只吃羊的内脏，肉是不太吃的，它吃完内脏如果很多的话它只吃内脏，然后肉就留下就跑了。因为狼来了很好的一个理由，它就可以被把那些被狼所把被狼所伤害到的那些羊自己就偷偷的就收起来了，然后回去报告主人说狼袭击羊了，没有办法，太多了，我也没有办法，最后只剩好比说他出去牧羊200只羊，最后被狼咬死了几只，他就把咬死的他自己就留下来，然后好比咬死5只羊，他回去说狼群吃的5只�ang现在还剩190只，是对他是有好处了。这就讲到实际这个雇工，讲到这些雇工，他看见狼来他干脆就跑掉，他就故意要让这个羊群受狼的攻击，有这个原因。实际这个就和我们回到了撒迦利亚书和以西结书的那个情景，很多的 当时的牧人不是真正去那么不顾命的去看顾羊群的，而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自己可以有肉吃。到十四就是说，耶稣接着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对照的一个雇工，一个真正的好牧人，他是要羊群来了以后，他一定要去回还击的。你就像摩西有个杖，对不对？摩西有个杖，摩西的杖，对吧？那个杖实际就是一个牧羊人，很多是杖，就是去打羊，去打羊，不是去打羊，去打狼，然后去有些羊不听话，跑到外头去，他就让他去说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这种安慰有的是时候是教训。或者是有这个杠的时候，羊知道牧羊人有这个杠的时候，是可以去反击狼的攻击的。到十六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团归一个牧人。那么这就很清楚了，我们现在一看这个就很清楚，当时的时候可能犹太人那些 犹太人不是太清楚，就是说有另外一圈羊，本身来说就是就指外邦人了，就是指外邦人会领出来同归一个羊群，归同时也是归一个牧人所看顾。到十七节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其实这就很清楚，这就是耶稣讲他后面最后会为羊群去舍命，实际也就是为所有的罪人去舍命。这块我稍微又要提一下一个的背景的知识，也是不是算背景吧，就是历史中发生的事情。实际这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我们可以看到仇视犹太人是不对的，因为一直认为耶稣是被犹太人出卖，被犹太人所杀害的，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耶稣在 这个地方真的说，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啊，是为众人的罪 死的。大家知道加拿大有个人头税的事情，对吧？人头税，加拿大有个人头税的事情。人头税，谁比较清楚？给稍微解释一下，最重要的历史比较清楚，加拿大的人头税。啊，Tim，你给讲一下。
人头税其实就是华人，因为当时在修建那个 Pacific Railway，就是有很多华人来。
对。
然后当时华人是主要是从广东过来，然后加拿大政府不允许他们带自己的家眷来，然后他们又向这些华人征收了一大笔，以每个人人头税，就是以每个人人就是英文叫 half tax，然后每个人来征收一大笔钱，然后差不多是具体数字我忘记了，但是是一万
五百块钱，
然后这笔钱呢，然后后面在加拿大几代华人努力之下，最后加拿大政府他们做这件事情是一个歧视的行为，然后他们又把这笔钱最后退给那些就是仅剩的那些华人部分，对，
还好。你讲的是就从华人的角度上看这个历史的发展，但是这个人头税的取消，我们得恩于犹太人，为什么啊？以色列建国是1948年，在这之前就是二战的时候，对犹太人很大的迫害，其中包括加拿大也是迫害犹太人的。就是说，首先加拿大并没有站出来要维护犹太人的这个利益。当时的时候，只有中国，那时还是那个中华民国的时候，是一个在驻 驻德国的中国一个大使，叫啥名字呢？
驻奥地利的。
驻奥地利的，他叫啥名字？什么？应该记住他的名字。
三个字。
他当时就发出去50,000多是吧？签证，让犹太人可以去上海。但是二战之后呢，加拿大政府就思考自己在二战中所犯下的错误，就觉得当时自己没有站出来让去救助这个犹太人，就很后悔。因为好后悔的时候，他就在反思对其他民族自己的在国内的剥削，其中就是对华人的剥削，就是人头税。说加拿大政府，我忘了是哪年了，应该是70几年是吧？是不是70几年的时候，政府，具体的就不知道哪年，加拿大政府就正式承认当时收华人的人头税是错误的，然后就开始公开道歉，而且开始去补还这些人头税。这就是犹太人当时二战的时候被迫害，使很多国家就开始重新反思这是什么叫真正的人权。所以真正的对人少数民族的尊重，实际是我们得益于犹太人大屠杀这个事件。反过来去想，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是他自己为百姓的命去舍的，所以歧视犹太人是不对的。也过来去更加的去引申，歧视任何的民族都是不对的，特别你是个多数强势的民族，你欺负弱小的民族本身就是不对的，不合神心意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神的荣耀，神耶稣是为所有的人死，他不只是为白人，他也为黄种人，他也为有色人种，他也为黑人。所以耶稣是为全人类的罪死掉的，这是一点背景，一点历史的知识吧。好，到19了，犹太人为这句话又起了纷争。当然耶稣所说的确实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况，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这就本身就很难，对不对？后面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一个人怎么舍自己的命也是很难理解的。还说我有权舍了，也有权取回来，这更就是都是很难理解的，是不是？而且说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说一个我父爱我到又说我去死的是命令，这别说我说，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已经有很多的固有的概念建立在我们脑海中，如果你对一个不信的人，从来没听过圣经的人，你去把这句话给他讲明白，他根本没法去相信了。实际对犹太人也是，很多犹太人也是这样，犹太人就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了，疯了，说的就像个疯话一样，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呢？有一些另外一些人说他不是被鬼附之人所说的话。后面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对吧？因为之前发生的一个事情，他开了一个瞎子的眼睛。说这个时候实际可以看到信徒中，就他的门徒中有一些确实已经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了，耶稣的全名，耶稣的能力，耶稣所说的话，而有很一些人还是不太清楚的。所以这时这个群众就发生了很大的纷争，有些人这样说，有些人那样说。OK, 22，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亭下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就是说确实大家真的想知道他到底耶稣是谁，已经到这种程度上。因为实际犹太人也发现这个人真的很特别，而且已经引起了群众的一些的混乱情况，所以说你到底是谁， 如果你真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25，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得他们，他们也跟着我。28，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实际这段呢，实际就是上面的整个一个的总结啊，一个的总结，或者有些又重新去重复了一下。OK， 30节就出大问题了。30，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这个宣称，对当时的人来说是，可以说是最不可以理解的，也是认为是最亵渎神的。有几个的概念，他为什么我这样去说？第一，犹太教是什么教？不是犹太教是多神教还是一神教？犹太教是一神教，对吧 ？OK， 当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就是我加上父等于一。当然，这个父犹太人当然知道这是耶和华神，对不对？说耶稣说我和父原为一，也就是我加上父还是一神，这就错了。因为父就是一，他除非是零加一等于一，零加一等于，对不对？哪怕他是0.2，他也不再等于一了。所以这个概念，我与父原为一，这犹太人是没法去接受的概念，没法去接受的概念，对不对 ？OK， 又有点历史背景了。我们也知道 Trinity， 对不对？Trinity 啥意思？我们说的叫是这个，叫三位一体，对吧？是不是三位一体 ？Trinity 三。当耶稣说我与父与原为一的时候，在早期的教会怎么去解释耶稣是神，父神，耶和华神也是神，但他们是同一神的这样的概念。当时你要知道，你是基督教，你必须有一套很确切的理论，你去当和那些不信的人你去讲你的信仰的时候，这就是有个教义的问题。教义的问题是让会众知，让信徒知道我们信的什么，同时把我们信的东西可以用合情合理，可以推断，可以判断，可以推论的方式讲给不信的人，这就是一个教义。教义啊，英文是 doctrine。 那好，当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 ，OK， 我们好打个比方，在公元300多年，就是说约翰福音大概公元100年左右就已经成型了，已经成为当时的所有的教会的认可的圣经的一部分。那么有这句话，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和外邦人不信的人去解释呢？你必须有一套理论去支持。所以最早的是两位一体，最早是两位一体啊。你就这句话，你推出是两位一体，就是虽然是有基督，但是也有父神，但他们还是一个神。这就是最早的教义，奠定叫两位一体的概念。两位一体的概念。当后面这个 Trinity 这个词，很多有时候你知道，很多的你去 不管是摩门教也好，不管是耶和华见证也好，他老是会问到，为什么你们所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应该是三个呀，这是三个体呀，它不是一体呀，所以他们就出在这个三位一体，这个 Trinity 这个词，他认为 Trinity 这个词不是英，不是圣经里的词，是人造出来的，是不，所以既然是人造出来，不合圣经的教导，说他们坚持不相信三位一体，就是 Trinity 这个词。但历史的过程中呢，你必须有一套教义去发展出来，让别人知道你信的是什么。说我们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但是他们还是一体。因为耶稣当时说，我与父原为一，他没说我包含在父里头，他没说我包含在父里头，或者是说父包含在我里头，耶稣绝对不会这样说，他就有可能说我是父的一部分，哎，我说我是父的一部分，那就当然可以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耶稣并不是这样说，说我与父原为一，基督还是基督，神父神还是父神，但是他俩是一的，所以这是一点点的教育的发展。所以大家当读圣经或者什么听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是有在教会的历史过程中真理一点一点在圣灵的指导下越来越明了的一个过程，它不能违，它不违反圣经，所有的教义都是从圣经中出来的，但是可以更系统化更有力的去建立一套我们信仰的体系，对我们规正我们的信仰，同时也告诉别人我们信的是什么，这就是这个教育的发展。所以当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这个宣称是很伟大的一个宣称，这是很伟大的一个宣称，这是可以说在信仰的一个推到的约翰福音一个信仰的一个高潮，就是说两位一体，我们现在只是到两位一体了，到下学期九月份之后，我们才再可以进入到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 OK， 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哇，那犹太人当然一下就火了，你怎么能说你和父是原为一，父是我们一，我们信仰一神就是父，你怎么能和父，这不你和父是同等了，后面发生什么？三十一，犹太人打起石头要打他，那当然是要打他，他对犹太人当时的他们的神学，这是一个树那个亵渎神的罪，那当然是要打他了。三十二，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要为哪一件石头，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耶稣说的很对，你去打他一定他是犯罪了，但是耶稣说我做了这么多善事，我哪一点是触犯了律法，你可以用石头打我？没有，耶稣做的任何事情没有触犯律法，只是耶稣说出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们不理解。我再咱们再找一个人，三十三读到三十六。
是又拆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
好，谢谢。 OK， 那个耶稣引了实际是诗篇的一个，就是说你们的律法书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这个是在诗篇的八十二章第六节，再给读一下八十二六。这好，这下一节也读一下。
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
OK， 实际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实际怎么说呢？我自己的理解啊，我觉得耶稣是用他们一个可以理解的方式去回答这个问题，但并不是说耶稣的意思说啊你们是神，而是指。你要看那个诗篇，实际有点讽刺的意思， 啊，讽刺就是说你们就像自己觉得像神一样的厉害或者怎么样，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也就是说，你们去把自己高抬像神一样，但实际你们不是神。OK， 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稍微去用了，就是说用诗篇中的一个的概念，或者一个的一句话，他并不是说啊，你们是神。你们是神，也就是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说实际基督他自己和神都是神，他想表达是这个意思。后面你看35，耶稣说经上的话不是不能废去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实际来说，把当时诗篇的那个含义呢，在这地方他稍微修改了一下，就是说那些如果真正去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的，或上者称为神的话，然后马上他就回到自己的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啊，用犹太人所能理解的方式去说的话，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这里头实际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那个时的概念和现在的概念稍微有转换的一个概念，但这个耶稣的主要的意思是用这样的去证据证明你们祖宗当时大卫那时还说，如果承受神道的还可以称为神，那我真的是神的儿子，我说这句话你为什么你还说我是说健忘的话，是这个意思的。大家是不是有点糊涂？ OK， 糊涂很正常，糊涂是学习开始，就是说 OK， 我举一个比较保守的例子吧啊，比较保守的例子啊，当施洗约翰，我看是不是在约翰福音啊，当施洗约翰那个出来传道的时候，是那句话怎么说？有人在旷野喊着说，对吧 ？OK， 再说一遍，有人不是前面有人在旷野喊着说，是吧？因为施洗约翰在旷野，说有人在旷野喊着说 ，OK， 你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什么意思？我看一下。以赛亚书40章3节。对。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他俩有什么不同吗？OK， 不是在前面，就有人那个后面。
有人的声音喊。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怎么样怎么样，是吧？有 ，OK， 回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怎么引用的？怎么说的？有人在旷野喊着说，你发觉不同了吗？是不是？对这个，如果说从这个以赛亚书呢，有人声喊着说，好比一个人在城里啊，在耶路撒冷城里，他喊着说在旷野怎么样怎么样，但约翰福音呢是变的。就是说有人在旷野喊着说，就把这个人也提到旷野去了。所以说你知道这个新旧约引用经文的时候是有时候会发生变化的，不是完全照字义去干啥去讲的。那么这就是对很多学者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就认为新约的作者篡改了旧约的经文，是不是？你会不会有这个疑问？ 但是呢，我们可以这样去说吗？说这些新约作者他为了当时他的情况去修改了旧约的经文，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太，你知道，对于关于这个圣经的去新约中引约旧约，有时候你觉得很奇怪的，你觉得他们是好像只是凭自己的当时的情况去抓一段经文去引用，这个是个奥秘啊，这就是一个奥秘。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没法去理解当时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去做。
我可不可以提个问题？
嗯，
我认为以赛，我个人认为啊，以赛亚书那个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或在沙漠，
嗯，
我们可以从引申的角度说吧，
嗯，
不光从字面来解
释，嗯。
然后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说修直主在旷野修直主的路，这样子，约翰福音那个话呢，他是我觉得可以从字面来理解。
我没听懂。
嗯，
你再说一遍。
我认为在旷野和在沙漠，在以赛亚书当中，在旷野和在沙漠，
嗯，
就是说字面上的意思。
嗯，
那么我们平时在旷野在沙漠一般隐喻为说在风浪中有神在，这样子。
你要这样解释的话，那让别人就更……那这旷为什么要写旷野呢？
嗯，因为旷野和沙漠是就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直行走的四十年的路嘛。我们祷告时也是这样说，在旷野中，在沙漠中开张河，在旷野中开道路。
嗯。
觉得我们有的时候看圣经，如果把个人的理解，引申的时候，就是从我的理解上，那么从另一个，比如说另一个弟兄，我看的是这样的，就很容易就更混淆了。
对，我们要首先一点就是说，读经一般有几个原则，第一要明白字面的意思，对，一些是字面，因为当时你知道这耶路撒冷的情况，对吧？咱们看一下这个图，这是耶路撒冷，对不对？就是这是死海，这是耶路撒冷，对吧？其实耶路撒冷再往南呢，大部分全是沙漠地，而这个犹大这块呢，基本是叫常也称为犹大旷野。所以当时说，要是说到说在旷野，在沙漠，实际基本上就指耶路撒冷城的周围，或者是沙漠，或者是旷野，它一般有这个概念。所以有时候说旷野和沙漠的时候，实际就是指耶路撒冷城外。所以说你看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它题目是什么？说安慰耶路撒冷的话。也就是说你当四十章第二节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们宣告说他们征战日子满了，怎么怎么之类的。然后就三，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主我们神的道。也就是耶和华会进到耶路撒冷城，在城外会进入耶路撒冷城来重新作王，当时主要是指这个意思。但是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就马上就把这个，我们去只读约翰福音的话，不读以赛亚书，就一定是指的是施洗约翰，因为他确实在犹大旷野去做施洗，他预备主的道。要这样去理解，你就理解了，就明白了。你看，当以赛亚书是指在外面把神的道修好之后，迎接神回到耶路撒冷重新作王。OK， 这是以赛亚的背景。但是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讲，有人在旷野喊着说，实际就是指，因为施洗约翰是基督的先驱，说他在旷野预备施洗，实际在已经在预备主的道，迎接最后的基督这个进入耶路撒冷重新作王。你这样去理解就对了。所以说，当字面去理解的时候，我们会发生它的问题。但你讲我们去把整道放在一个大的框架中的时候，你就发觉他引用的是完全是正确的。
就是
是明白了，有人声喊到，在这个撒野书在旷野预备牧民，而约翰来做的呢，就是人声喊这个事儿，在做这个事儿。
对，这个人声人就是约
翰。对，在旷野里做这个预备牧民，
对，
修平牧民，
对，这样去
下一步，
对。所以这下一步呢，当然他就在已经在旷野嘛，所以说这样去就对了，所以他俩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比较容易解。对对对，一个人是预言，哎，怎么样？一个是真正在旷野怎么做？这个是比较好解释的一处的经文，就是说为什么隐喻他没有完全照字面隐喻，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不同的。但是有些经文确实很难。但是我这次就不给大家去。
我的以赛亚书上写的，如果他们也可以翻译成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时也很好的。
对，那个是就是那个、一般是有括号的地方，或作一般是指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没有括号，就是也有一些确实是像你那样的，这就不同的抄本发现，就有抄本是这样的。OK， 我们到37了啊。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实际这就是把这个解释得很清楚。当一个东西在一个东西里，另外一个东西也在这个东西里的，他俩就是一的，对不对？对不对？就像一个这个，它俩是重叠，好像有两个圆，这个圆和这个圆，第一个圆和第二圆，第一个圆在第二圆里头，第二圆在第一个圆里头，就是一的意思嘛，其实就是完全是合二为一的意思嘛，所以说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合二为一的秘诀解释得更清楚了。那当然耶稣说完这句话，那犹太人保证是不高兴的，是吧？他们又要拿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啊，到约旦河外，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就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这是对耶稣的见证，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说感谢神。那我们学到这儿，是不是我们真正信耶稣的人也就更多了呢？这就是整个的我们这个上半学期的课程，就到第十章就结束了。我们从明年不是明年九月份就开始去学下半11章到21章。课程结束了，好，那我们下次呢，我说咱们有个分享会，然后分享会就是每个人，如果你乐意的话，不是强迫的，如果乐意的话就准备3到5分钟的一个分享。那分享呢，我们是有三点啊，一个是你记住的经文，或者说这个经文对你触动很大，给我们分享一下。还有一个就是你以前好像不清楚或者也不太知道，而且现在很清楚，也是你认为最深刻的对你的信仰的一些的改变或者信仰的坚固。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以后通过这个学期的学习有什么学到，以后可以帮助你去更好的读圣经，就这三点啊。我发 email 大家可以去，如果有能看到的话你都可以再看一下 email， 如果没有的话就麻烦你记下来。基本上就是这样。哦，对，我问了 Rachel 了， Rachel 说可以吃点东西，但是最好不要吃可以撒在地上的这种，或者有汤汤水水的，就是拿起来放到嘴里啊就可以吃的这种的啊。然后 Rachel 是可以，就是说保证就是吃完之后一定恢复原样，都干干净净的，所以我就想咱们就弄点简单的，就拿起来可以放到嘴里，也不会掉东西啊，小的 cookie 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也不用太多人准备，我估计有个两三个姐妹或者弟兄，如果很会做的话带点来 然后萨尔你会带、
啊、会
你会带你你会带哪方面的、
啊、
再想想啊，
我 prefer 带点水果，
带点水果啊、哦、好，水果
切好了
啊、嗯、那个师母是不是可以做点，
我们俩是商量
做一个烤排，我们自
己切，那你行，你俩再做点这个点心类的东西好吧，然后
我给你带一个年糕
吧，哦带点年糕也好，谁有喝，谁喜欢喝咖啡啊，
让喝吗，
哦喝咖啡不行，对对，他会想对对，撒咖啡不行那对，那就自己带点自己的水吧，是吧，自己的水，嗯，基本上这样，那我们杨大哥
是不是要稍微早一点，然后一吃一耽误二十分钟没有
啊，就九点半呗，我们还九点半，九点半开始就可以，好啊，杨大哥
不可以喝水吗，
水可以喝，就是别喝咖啡，咖啡主要有色嘛，有颜色会闹上。那好，那杨大哥，你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嗯，好。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